各位听好，但丁的神曲是以预言和梦幻的方式讲述他本人在由地狱到天堂的旅途中所见所闻。这条路上有地狱、炼狱和天堂三个里程，但丁依据基督教的审判原则，按照自己的判断，把历史上和现实中的各色人物分置于各个里程中。实际上，它展示的是人死后灵魂的状况。在今天的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时间，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巨人的时代》文艺复兴第四节，站在时代转折点上的诗人但丁之四《神曲的诞生》第一篇上。赵先生您好。
你好，
赵先生。前一阵在联合国关于俄国入侵乌克兰的辩论中，乌克兰驻联合国大使怒斥俄国大使说，侵略者不用去炼狱，直接下地狱吧。这话和但丁的神曲中地狱炼狱的划分有没有什么关系？
当然有关系了，因为从天主教的教义看，炼狱它不是一个地方，一个位置，它是一个洗尽罪恶的过程。是但丁在神曲中呢，把炼狱描写成一座高山，让那些有罪但仍可救赎的灵魂居住在这里呢，忏悔洗罪。从乌克兰大使的话中可以看出，他认为俄国的侵略是不赦之罪，根本无可救赎，直接下地狱永受惩罚。这个斥责是相当有力的。那么听友们就由此可以看出啊，但丁的神曲在欧洲文化中的地位。有关炼狱我们后面讲，今天我们先谈他的地狱篇。一般人想象中的地狱，那会是一个阴森恐怖、充满痛苦的地方，是一个浑浑沌沌、暗无天日之地。可是但丁描绘的地狱却不是这个样子，它像一座层次分明的建筑物，有许多楼层，它就位于耶路撒冷城的地下。我们可以把这个地狱的剖面图想象成一个巨大的漏斗，它一共有九层，有的层呢又分成不同的环，第八层是一个收容各种罪人的大口袋，称之为恶囊。但丁呢专门画出第一层，给那些在基督教诞生之前的伟人和英雄居住。这些人自己并没有罪行，只是没有接受基督教的洗礼，所以不能上天堂。听友们请记住啊，但丁在神曲中进行的是一种道德审判，但这个审判呢是通过一个个的人物的行为来体现。这些人物有历史人物，也有现实存在于意大利的人物。但丁刻画这些人物，让他们一个个上台表演，用他们自己的行为来表明但丁自己的批判标准。
这是不是说这些人物都是有寓意的？
对极了。但丁自己说呀，我这部作品的意义不是简单的，反而可以说是多意义的。第一种意义是照文字上的意义，第二种意义是照文字所表示的事物的意义。他的意思是说，一句话照字面理解是一个意思，但从字面所指的事物上看，它就有另一个意义。我们把这种意义呢称为隐喻，说白了呢就是话中有话。让我们看但丁自己举的例子啊，他说以色列出了埃及，雅各家离开说异言之民，那时犹太是主的圣所，以色列是他的领土。这话呢是出自旧约诗篇。那么但丁随后他就解释说，如果你只看字义，这句话对我们说的是在摩西时代以色列的儿女离开埃及。如果看他的讽喻的意义呢，他说的是基督为我们赎罪。如果看他的道德意义，他说的是灵魂从罪恶的哀伤悲惨中转入蒙恩的状态。 如果看它的神秘意义，它说的是神圣的灵魂摆脱尘躯的奴役而获得永光的自由。那么请听友们注意啊，但丁在这里就给这一句话就有四重理解：自恋的意义、欲讽的意义、道德的意义、神秘的意义。然后但丁给了一个结论，说这一切一般的可以称作讽喻的或预言的，因为它和字义的和历史的意义有不同。我们抓住但丁自己这个创作的思路，才能明白《神曲》这部伟大的诗篇。
你这样一解释，我们就明白了但丁《神曲》中那些预言式的诗行。
对，咱们就是顺着这个思路来理解《神曲》。好，我们现在就跟着但丁呢，踏入地狱之途。但丁开篇就吟诵道：在人生的中途，我发现自己已经迷失了正路，走进一座幽暗的森林。这句诗点明呢，他在中年的时候陷入了痛苦的迷途。幽暗的森林呢，就是指他的女神贝亚特里斯已经死去，而现实的意大利一片混乱，教皇们贪婪腐化，公爵们你争我夺，社会完全背离神的教会，道德败坏。随后呢，他就在这个森林中是艰难跋涉，迎面就碰到三只凶兽挡路，一只呢是毛皮斑斓的豹子，一只呢是凶猛的狮子，再一只呢是精瘦的母狼。这三只兽的形象呢，被但丁拿来代表三种恶：豹子代表肉欲，狮子代表傲慢，母狼代表贪婪。正当这三只野兽挡住了他行走的路时呢，他突然看到了一个人，他就是古罗马最伟大的诗人威吉尔，史诗《埃涅阿斯》的作者。于是但丁就吟诵道：你就是威吉尔，就是那涌出滔滔不绝的语言洪流的源泉吗？你是我的老师，我的权威，只是从你那里我才学来了使我成名的优美风格。听友们要记住啊，今后但丁在地狱炼狱中的游历均由这位大诗人引领，直到天国才换成贝亚特里斯。但丁就请求威吉尔：你看那只逼得我转身后退的野兽，帮助我逃脱它吧，他吓得我胆战心惊。但丁在这里呢，就给全诗定了一个主旨，他是要在真理的指引下扫除邪恶，用他的笔来揭露种种恶行，讴歌真善美，而诗人威吉尔就象征着真理。所以威吉尔就答应他，会有一只猎犬到来，清除恶狼，因为这只猎犬呢，他不以土地，也不以金钱，而以智慧、爱和美德为食。
这是不是但丁给《神曲》规定的任务呢？
对了，这个开篇就是用一个预言的形象呢，给自己定下了写作的任务。但是听友们还要注意啊，真善美，这固然是人类的终极诉求，它是由诗人来教诲来揭示，但是这诗人又是怎么来到但丁的身边呢？他随后就给出了答案。诗人威吉尔就说：我要告诉你我为什么来，我是在那些悬空的灵魂中间，一位享受天国之福的美丽的圣女叫我来，她眼睛闪烁着比星星还明亮的光芒，用天使般的声音对我说：我的朋友在荒凉的山坡上被挡住去路，他迷途已经太远，我来救他已太迟，现在请你动身去，以你美妙的言辞援助他。我是贝亚特里斯，爱推动我，让我说话。这就表明在但丁的心中，真善美的追求是以爱为动力的，这就是人文主义的中心议题。那么在当今的世界上，有多少的不公、疯狂、贪婪、狂妄、愚昧在横行，人们因为这些恶行呢而无端受苦。 在文艺复兴时代兴起的人文主义就是针对人类社会的这种种邪恶而发言。他们谈正义、真理，但丁更是把爱放在人类终极价值的首位。他相信有爱才有人类的未来，这才是我们应该牢记的。那些挑起战争的狂人，那些为战争叫好的蛆虫，正是但丁在《神曲》中描绘的野兽，他们将在地狱中经受惩罚而永不能超生。好，咱们今天先谈到这儿。
好的，那就谢谢赵野胜。
谢谢。
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赵野胜的《巨人的时代：文艺复兴》第四节，站在时代转折点上的诗人但丁之四《神曲的诞生》地狱篇上。本次欧洲思想文化长廊由索菲主持，感谢苏丽娜的技术制作和各位的收听。下次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时间，我们再会。